掀开经本513面第三行，513面第三行，称理则自性具足是利益。我们看注解啊，这个抄，事观自心，欠少何思，临之体上，弥陀慎重，终日现前，常寂光中，极乐净邦，无时不往。奈何佛见势力，众生若盲。佛说是利，众生若聋，虽是劳他金口宣扬，须是一回亲见识得。那么这一段话了，是莲池大师趁兴而谈，由此可知，这个迷雾啊，差别实实在在太大了。诸佛如来所见到的力，我们只能够从事上说，从理上讲呢，完全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理就是真心，就是本性，这个地方讲的自信，真心本性，自心本来具足，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何其自信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莲池大师在此地讲完全相同，必须要彻悟之后才见到自性本来具足。如果是在迷位，也就是说我们迷失了自信，我们眼前可以说是样样都欠缺，样样都不具足。这个利害差别何止天渊呢？这个说明了彻悟见性这一桩事情非常重要。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教导没有别的，只是教我们觉悟，只是教我们呢恢复自信而已。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圆满菩提就是圆圆满满证得了究竟的佛果啊。这个时候问你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才恍然大悟， 一样也没得到。为什么一样都没得到呢？所得到的通通是自性本来具足的。那像我们凡夫位观看的时候，那他这个得到的太多了啊，无量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甚至于就我们经常讲的无量的寿命，一切的无量你通通都得到了。为什么说你什么都没得到呢？因为一切的无量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自性以外什么也没有。这个就是归无所得的真正的意思。信居虽然这样的圆满，但是不能见心呢。信居里面的功德是一丝毫的受用都得不到。这六道凡夫当然不用说了，越往下沉沦越苦。你要问为什么苦呢？越迷越深呢，那么这个日子就是越过越苦啊。这个道理就在此地。这段话里头所说的完全是见了性的话，完全是恢复本性的境界啊，你才看到弥陀身中啊。弥陀身中从哪来的呢？自信弥陀嘛，自信观音，自信大势至，自信莲池海会，哪是外面的？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常寂光就是我们自信的全体啊！常只是不时有间断的，这叫常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永恒的意思啊，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改变的，这叫常啊，恒常。极是极静啊，我们讲定，定到极处就叫做极灭了啊。无人里面所讲的极灭人，这是自信本定啊，这个不是修来的，光是光明，也是圆满的智慧。这三个字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三德密藏，化身般若解脱。常是发生，即是解脱，光是般若啊。那么这常寂光就是三德圆满之相。这个极乐净宝无始不亡啊，常寂光里面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常寂光啊。那么这三个字固然是果德， 我们今天要修的因与果要不相应呢、那怎么样苦修也入不了这个境界。我们修从哪里修起呢？从定修起。所以定是枢纽，这个常寂光这三个字，只要一个得到，那两个都得到了。可是三个当中应当从哪里下手？从己下手。己就是本经所说的一心不乱，就是净宗法门里面所说的念佛三昧，这是我们修净土的人修学的目标。果然我们的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了，一年比一年清净了那么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我们的修学就一般讲呢上轨道了上道了。所以因与果一定要相应。不但与最后的这一个目标相应，眼前所得到的利益也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说这一切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这个心跟识都是自信的起用自信的大用是现象，自信作用呢，这个里面就有作了，要是无作呢就现象，有作呢这个相就起变化所以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想是想就是做了嘛不做哪有想呢，这一想就有做了不需要等待身体动啊，心里面一想就做了。譬如我们睡觉会做梦做梦我们身没动啊，口也没动只是心里有想呢，那个梦境就现前了你才晓得那个想关系太大了所以佛家修行呢对于观想非常重视无论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个观想在佛门里面是重要修学的一个科目我们修净土十六观经教给我们十六种观想的方法为什么呢？想能变，就是唯识所变我们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个事实，我们的生活 就可以随心如意了。啊，我们想身体健康，我们想没有疾病，甚至我们想身上疾病啊能够完全恢复啊，恢复到正常啊，用什么方法呢？观想嘛，想能够变我们现在这个时髦的话了啊，改变体质啊，变化体质。体质怎么变化？想啊。这个健康的体质就是心地清净，所以只要你净化心灵啊，你的身体就能够恢复健康啊。人得病怎么治都治不好，为什么原因呢？他心里在打妄想，他想病啊。人没有病的时候，只要你去想病，早晚就会得这个病。怎么来的？想来的嘛，从心想生嘛，那你怎么能不病呢？啊，所以这个观想就非常重要啊。我们想想阿弥陀佛一真庄严啊，想阿弥陀佛金色身，想阿弥陀佛身相都是透明的，一丝毫污染都没有，能常常做如是想啊，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跟阿弥陀佛身体一样了吧，就这么一回事情啊，这是事实啊。啊，所以心不可以不清净啊，不能有一丝毫染着啊。从这个理论，我们真正体会到佛于大菩萨境界里面极乐世界的状况啊，的确是真实不虚啊。诸佛菩萨见到了，众生若盲啊，盲是眼睛瞎了，见不到啊。啊，佛说是力，众生若聋啊，聋是听不清楚啊，没听见的。佛说众生都如聋如盲，佛以下的这弟子们说，那众生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啊。几个人闻法真正能觉悟呢啊？所以说虽是劳他金口宣扬啊，他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劳累了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啊，在我们凡夫眼目之中啊，释迦牟尼佛很辛苦啊啊，苦口婆心在劝导我们啊，但是我们必须要亲见这个境界，亲见就是证得了啊。怎样证得呢？要依教修行啊，依照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方法去做，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境界证明了，证实了。你能够证明，那你自己就入这个境界了，自己就得到真实的受用。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舍利弗，如我今者，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底下这一大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不但弥陀世尊互相赞叹，设法一切诸佛见到这个事实，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目的呢，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盛况啊，这个盛况真的是空前的 啊，盛况空前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看注疏啊，这段经文陈上，不读我见事例而说此言，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如我今者啊，释迦牟尼佛自称，说以十方诸佛同见势力而说此言也啊，十方一切诸佛都见到这个利益啊，这个利益从四上讲，幸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啊，这个佛见到这个利益了，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这个利益，理非常非常的深，只有诸佛如来才能够见得透彻啊，等觉菩萨如果不得佛力加持，他也见不到这么清楚，这么明了啊！所以诸佛见到这个大力，什么力？你们一定要能记住，记得住啊！信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这将一切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这一桩事情讲的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佛法真的很简单呐！啊，不但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教化众生，一切诸佛教化众生，你看这一句话就说完了。喜欢简单的人，你看就这么简单，喜欢啰嗦的人，那一部大藏经还没说完哎，所以佛说法了是应机说法啊，你喜欢怎么说怎么接受，佛就怎么跟你讲啊，喜欢简单的人就这么容易啊，而且成就啊非常非常殊胜。底下说赞者称赞，叹者感叹，不可思议者上言我见是力，今极言其力非寻常之力啊，不是普通的利益了，普通的利益那是小利益啊，不是真实的利益啊，眼前得的利益 将来没有利益。这一生所得的利益，来生没有利益，这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啊，这一生勤苦修行，来生能证阿罗汉果，出三界，了生死，这小利。啊，能够断惑证真，啊，证得菩萨果位，也是小利，不能算大利。啊，凡夫成佛，这才是大利益了，这才叫不可思议的利益了，不是平常的利益了。这个经里面是文有三传。啊，我们很难看得出来。啊，莲池大师这一提醒我们，我们想想不错。啊，果然如是。第一呢，非无疑故云利。我们学佛，做佛的学生，跟佛学习，假如说一点好处都得不到，那我们学他干什么？啊，所以绝对不是没有好处，这叫利。非但是佛之力，故云功德之力。啊，世间这些事，这些福报，不是究竟的。不是完美的。啊，换一句话说，它是有缺陷的。啊，也不是长久的。啊，不是真正的利益。功德之力呢就不一样了。功德之力能帮助我们修心正果。啊，所以这个利益跟普通世间人观念当中的利益了不一样。第三，非但功德之力。啊，刚才讲了，不是小功德。帮我们出三界了生死证二乘果的小利益，帮我们证大乘菩萨果位的还是小利益。啊，今天给你讲念佛往生的利益不一样。啊，这是究竟圆满的利益，所以叫不可思议功德之力。这句话诸位要晓得，这是出在佛口里面说的，不是平常人口里。平常人的不可思议，我们的智慧见解能力并不大了，哎，稍微有一点点我们无法想象到的，我们就不可思议了。佛说的不可思议啊，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啊，诸佛菩萨是可思可议，到诸佛菩萨都不可思议了，这个境界就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的。啊，那是真正的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话出在释迦牟尼佛口里，不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这样赞叹，设方一切诸佛都这么赞叹。如果我们还不能相信，还不能接受，哎，那就是经上讲的一禅体了，一禅体了，没善根啊，没救了，这是真的，那就没救了啊。所以一切诸佛都是这样赞叹啊，这个 一时赞叹非偶然故啊。我们再看底下抄里面的注解啊，称赞者，称扬赞美彼佛广大功德，这个彼佛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广大的功德，细说都在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就是世尊赞叹阿弥陀佛广大功德。十方诸佛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令人归信也，归是回头啊，信是信仰，不但从六道里面回头，不仅是从二乘里回头，从大乘里面回头，从一切法门里面回头，专一这个法门，这是这个意思。这归信呢，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是不肯回头，六道里面不肯回头，那就很辛苦了。啊，你要搞六道轮回，搞六道轮回呢，就免不了要堕三恶道。啊，三恶道实在讲非常可怕，非常恐怖啊。二乘证得须陀洹国之后，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才能证个阿罗汉果。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啊，七次往返，那个时间是天文数字，要受多少辛苦？啊，大乘菩萨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为什么不回头呢？这一回头，你就要当生成就啊！啊，至少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完成一般人要用两个阿僧祇劫修持才能达到的地位，我们一生当中也可以做到了。这是阿弥陀佛广大功德，这是诸佛如来所谓的不可思议，是这种事情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晓得是谁说的。啊，感叹者感激叹息，此法人天稀有，历劫难逢啊！这八个字要记住啊！不要以为哦，我们这一生得到太容易了啊！那是俗话讲，哎，你太幸运了啊！这个幸运是一般人浅人所见的，真正有学问有深度的人知道，你所得到的不是偶然，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你是无量劫所修的善根福德，你才有机会遇到。你如果不是无量劫善根福德的成熟， 这个法门你一生当中决定遇不到。啊，遇到了你也不相信。啊，你也不会重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的人天稀有啊，历劫难逢啊。啊，古人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了。只有真正知道这个事实的人，他才会珍惜，他才把它看作最珍贵的宝物来看待它，令人悲喜啊！喜者喜得其闻，这是欢喜，真的得大欢喜，比菩萨正欢喜地还要欢喜。菩萨正欢喜地是修行满了一个阿僧祇劫啊，三贤未修满了，正如到初地菩萨得大欢喜啊！啊，好像你念书啊，啊，念了十几年呢，这高中毕业了，这一下升到大学了，好欢喜啊！在大学一年级。上面还有好多这个等级还很辛苦的在往上爬了啊，这是修满一个阿僧祇劫。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不必要修啊，不必要修，这一下就超越了初地，真的超过啊！你看弥陀经上这样说，无量寿经上也同样这样讲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毗跋致菩萨。阿毗跋致是什么人呢？七地以上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通常一个菩萨要修行，修到七地要修满两个阿僧祇劫。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第二个阿僧祇劫是初地到七地，两个阿僧祇劫满。我们这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像七地菩萨一样，这怎么不欢喜啊？啊，一下就超越了两个阿僧祇劫。所以李老师从前在这个讲无量寿经啊，他在这个眉注里面说，如果要不肯发愿往生呢，遇到这个法门啊，不能不肯发愿往生呢，这个人不是愚就是狂啊，非愚即狂啊，啊，不是大愚痴就是狂妄。这个话讲得不错啊，其实习气得闻，悲者悲气闻之晚也。啊，这个悲是感叹，是哎呀，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才听到啊？啊，虽然很晚呢，还不算迟啊。啊，早闻到的。早相信的，早成就的啊！所以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到阿弥陀佛来迎接我们的人很多啊！这些是什么人呢？都是我们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朋友同学同餐，都是熟人，都认识的人， 他们过去听到这个法门就相信认真修行已经往生的那些人啊，我们跟他有这个缘，所以他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这一见面呢不必介绍啊就都认识了啊。为什么呢？有他心通，是到了西方世界就有他心通啊，用不着介绍啊啊，这个人过去生中哪一生哪一世我们什么关系就全都明了了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寂寞啊，诸位要晓得搞六道轮回很寂寞啊，在六道里头打转呢，一个亲人都遇不到，一个熟人都遇不到，哎，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这个认识的人在那里通通都见面了啊，所以西方世界很热闹啊，不寂寞啊啊，应当要去啊。悲是悲这个事情，不可思议是此经原名啊，等到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啊，这个经就是不可思议经，意境前世啊，前面在这个序评里面讲过啊，介绍经体的时候讲过，经名不可思议者，正以阿弥陀佛有此不可思议大功德也。这个演义里面注解，诸位自己看啊，意思都说出来了啊，所以不难懂。我们看后面的这一段抄。文有三传，历中多含辗转深广啊，所以讲这个不可思议功德之力啊，这个利益的确很多啊，这是解释书里面的这个三句啊，初。四佛之力者，修四相佛，世间因故，是名小力。啊，刚才我说过了，啊，也讲过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做这些慈善功德、利益社会大众的事业，这个就是属于四相。得到的呢是六道里面的福报啊，你修福一定呢会享福。佛在经论里头常常为我们说明啊，因缘果报的事实。你修财布施，我们今天用财去帮助社会，帮助大众，你所得到的果报是财富啊，所以财布施是因的，得财富是果报啊。今天发大财的啊，做大官的前世所修的因啊，今生得的果报啊，如是因一定有如是果如是报啊，这果报一点都不会差错的。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 这是属于人天福报。那如果人天生要得不到呢，除了地狱之外啊，这个畜生恶鬼里头也享福，他的福报在啊，做畜生也做一个很有福报很享福的畜生啊，就是堕到恶鬼道了也不是恶鬼，他是很享福的鬼啊，在鬼里面呢当鬼王啊，啊，受人家祭祀啊，啊，像城隍土地公啊，我们本省拜的时候王爷很多名字我叫不上来的，那都是鬼里面有大福报的，你看多少人去拜他，多少人去祭祀他啊，他不会受饿啊，啊，这是什么过去生这么修的福啊，他一定会去享受。往往这六道凡夫享福的时候就迷惑了，我们常说的利欲熏心，那一熏就迷了，就蒙蔽了啊，这心一迷了他就不知道继续修善，这一迷了之后啊，他就造罪业了啊，等福报享完了，那个罪业现前了，这叫堕落了。